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月25号到1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尽心尽力做好真相材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韦子。在龙年到来之际，明慧网上登载了许多可供大陆同修下载的明慧网精选挂历，样式很多，有 A3 幅面的大挂历，看起来非常正规，做出来的挂历跟市面上出售的相差无几，那种立式的小挂历也很美观实用。有同修做了一批，拿到繁华的市面上散发，结果世人一看，这么精美，这么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是免费发放，所以有人就从大法弟子的背挎包里抢。这么多年来，这位同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有常人从大法弟子挎包里抢真相资料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些挂历是讲真相的利器，试想一下，这样一个挂历放在家里要挂上一年，这么长时间比其他任何一种真相资料保存时间都长，起到的作用都大。另一方面，它不是一个人看呀，至少是一家三口都来观看，许多亲友看见了，出于好奇，他也会翻一翻的。一本小小的挂历在讲真相方面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真是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讲真相的路子。由此我想到，在以后的真相资料制作方面，我们真得下下功夫了。就像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讲法里谈到的那样，神韵去世界上许多国家巡回演出，如果你的艺术形式，你的艺术水平要不高超，你达到不了他们的标准，世人就不会说你好的，那就救不了人。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像奇迹般的高超，谁都会说好，谁都不能说你不好，你才能把那个人救了。神韵艺术团必须得有一个高的起点才行。当初是有目的选择了用歌舞这种世界各个民族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接受，都能够看懂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来做的。而且我也想给其他项目做个榜样，叫大家看神韵怎么做的，有个借鉴。所以在演出的质量、人员的培训这方面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做的，在实际当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散发挂历给了我一个启示，今后咱们在制作真相资料方面真该动动脑筋了，如何让我们的真相资料不会被损毁，而且还能喜闻乐见呢？比如说在春天来临之际，做一批贺年卡、纪念卡递送给亲友，也可以用来邮寄真相资料，美观大方还高档，给人一看就喜欢。还可以制作一些扇子，在上面印上大法真相的短语，发放给常人。会缝纫的女同修还可以买一些布，制作一些文具袋，上面印上一些大法短语，这样花钱还不多，发放给学生等等。如果大家都通过这样喜闻乐见的方法把真相铺开来讲，肯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就像使用真相币似的，让它成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把利器。不过在制作这些喜闻乐见的真相资料时要注意，一，不要花钱太多；二，可以把这些有创意的真相资料上传到明慧网上去，让明慧网同修审查把关普及出来。当然制作所采用的材料、方法、过程要尽量详尽， 做到图文并茂，让同修们都能看明白。三，做这些喜闻乐见的真相资料时，很可能要很多人配合着做才行，有做这样的，有做那样的，共同配合，消除间隔，形成整体，才能做出品味高雅、美观的真相资料。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神韵就是法，作者程昱。最近出版的《红银三》包含了神韵晚会中的歌词，由此我们知道了神韵歌曲的词都是师父写的，既然是师父写的，就带有法的力量，就是法。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师父的法有了固定的认识，认为《转法轮》这本书是法，师父的讲课录音是法，讲法录像也是法，对，全都对。师父的法就是通过书、录音机、 MP4、 光盘等等形式承载到弟子们的面前，我们觉得这是法。而神韵呢，神韵是众多的大法弟子在展现师父的法，把师父写的歌词通过大法弟子歌唱家这种形式演唱出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音乐、美术、舞蹈，再加上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历史背景，淋漓尽致地再现了神韵的美好，纯善纯美，真的是丰盛的艺术飨宴，极美，让人由衷的赞叹，大法真的太美好。这就是法的展现，佛法无边啊。我们都知道，当年师父在大陆传法时，只有开天目的弟子才能饱览天上神佛的庄严神圣和佛国圣地的美妙景色，如今的神韵把天国美景、神佛菩萨真真切切地展现在舞台上，大幕拉开是天堂，神佛菩萨彩云翔，钟鼓齐鸣仙乐起，天鹅起舞神带扬，金刚罗汉众天王，天幕如虹气势棒，法光慈悲容观众，五千金幕能量强，不觉世戏如梦堂，身在意境神佛旁，感恩此行如得度，明年再来日太长。红银三，观神韵。神韵承载着法的力量，巡回演出于世界每一个角落，这不就是师父走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救度有缘人吗？救人的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我们怎么能用人心再想象师父会亲自讲法，从而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呢？个人所悟，悟到这些，我们还会执着2012年的什么预言吗？还盼望着快些淘汰人吗？神韵的推广，达到师父的要求了吗？没有啊，做弟子的只有多救人，别放松对神韵的推广，做好各自的项目，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心性，对预言过多的猜测都是执着于人心，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悟到神韵就是法，悟到这些，我们还能对神韵的票折价卖吗？神韵的票是无价的，真的是500美元都太低了。神韵就应该进入主流社会，就应该进入世界一流的剧场演出，我们就应该挺起胸膛，竖起大拇指，对众生讲，神韵就是世界第一秀。
也谈重视破除经济迫害，新的一年怎么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看政见网刊载的重视破除经济迫害，新的一年怎么办的交流文章，很有同感。我想从另一方面谈谈这一问题。前文写道，13年前邪恶之首江泽民下令对大法弟子要从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多年来大法弟子被经济迫害得非常严重， 这不仅仅是人间的体现，更是层层宇宙旧势力的安排。既然是旧势力的安排，那就要全盘否定，彻底解体。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修，十年前在被邪党非法劫持到黑窝里迫害的时候，无论在名义上怎么诋毁，精神上怎么折磨，肉体上怎么摧残，他都能靠对大法、对师父的坚定信念、正念正行破除迫害。但走出黑窝之后，没有很好的重视破除在经济上的迫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很好的工作被原单位开除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是第一步没有走正修炼的路。接下来是自谋职业开公司，自己也很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据同修自己说，忙于做三件事，疏于公司的业务，经营没有很好的搞起来，经济收入甚微。尽管自己平常很注意节衣缩食，但还是捉襟见肘，甚至到了交房租费都困难的地步。那么做正实法的项目只能靠同修资助，做得很用心很刻苦，也更显得艰难。在交流中，同修也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经济上对他的迫害，如果没有旧势力的经济迫害，我会如何如何，气派很大，想法很好，却因为缺少经济支撑，计划只能是计划，很难实施。然而破除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就迫在眉睫。我在读了前文受到触动之后，觉得在感佩这位同修的同时，也多了一些遗憾。旧势力利用人中的败类，首先就是从经济上搞垮，那么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正实法中，理当在经济上挺立起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基点站对了，路走正了，法中什么都有。你说公司还会不景气，还会缺少钱吗？师父说，大法弟子历史上都是王，都是天上的王，每个人都有主见，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完成事情的能力。向内找，是不是偏激，没有圆融好大法？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不是在做常人的事。这是大法修炼，修炼是神圣而又严肃的，要以法为师。师父最新发表的新经文，关于集资的问题，再多读几遍，再向内找一找看看，问题就显而易见了。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贺词，我们所作所为都要留给后人的，路没有走正，或者事情没有做好，那让后人怎么看，怎么参照？还有同修，自从邪党的黑窝中走出之后，数年里既没有依照法律上诉要求恢复原来的工作，也没有采取其他办法，生活来源和正实法所需资金基本靠同修资助。我们这个法是在常人社会中的，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怎能靠别人供养呢？这个漏可就更大了。自然根子在哪里，还得自己找，自己挖。师父早在1997年6月就写了一篇叫《猛击一掌》的经文，不妨再捧出来学一学，也许会更清醒一些。写出以上文字是有感而发，不是责备，是交流，意在更好的同化大法，圆融大法，将修炼的路走正走好，一切不正的都要在法中归正。新的一年里，在开头的时候就应该这么办，才能跟师父回家。
修炼人不要用人的理来教育孩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天和同修切磋时，同修心情很沉重地说，我儿子都20几岁了，也不出去找活干，整天在家里玩网络游戏，愁死我了。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孩子， 小时候不学习，稍微大一点就整天整夜泡在网吧里，再稍微大一点儿就早恋，这还不说，经常偷父母的钱，和他那些小同学下饭馆海吃海喝，有时一星期不回家。为此我曾经打过、骂过、哄过，几乎什么招儿都用过了，就是不管用。父母也说，你这儿子万里碰不到一个。有时深夜不归，便给他关到门外，好多天都不和他说话。妻子怨恨我说，他毕竟是孩子，你不能这样对他。为此我苦恼过好多年，在不断从法中找答案时，也经常和同修交流。当我真正从法理上明白这个问题，并放下人心时，发现孩子变化是巨大的，是一个很有善心的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用人的理、人的情来教育孩子，这个过程也是修炼人境界提高的过程，特别是不要用自己的观念去教育孩子。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干地里活，我也跟着干，稍微大一点时，我就不让父亲干了，我尽量多干，让父亲歇着。这种孝心形成的观念是，自己干活，父母歇着可以，但父母干活，自己绝不能闲着，那是不孝。可是我儿子行为与我正相反，我干活时他去玩，根本不管你累不累。有时我干了半上午活，很累回家了，一看他还在床上睡觉，这种表现我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因此经常训斥、指责，甚至想打他。在心情好时，我便给他讲道理，你要多干活，让父母少干点，这是孝心啊，天理不能反过来呀。讲时他也听着，也答应着，可是过后该啥样还啥样，根本不理你。后来我悟到，给他讲做好人的理，这并没有错，但当时我人心人情很重，不仅改变不了对方，对自己的修炼也没有丝毫的提高。这种观念像一堵墙一样立在我和孩子中间，我越执着越想改变他，他越不买账，越变得不听话，旧势力就越有借口安排事儿。有时心情好时，也能理智地想一想，孩子为什么这样，难道一点不可改变吗？是不是自己的观念和人心有问题，才促使他这种状态？冷静地向内找，我发现不是应该怎么样去改变孩子，而是在修炼这条路上，自己应该怎么提高上来。孩子所表现出来的魔性，自己身上都有，看清多少便能放下多少。每一次和孩子的矛盾冲撞，都使我看到一些人性和执着，都有一些质变的提高。在我的心里，一直希望孩子能上大学，或者能出国，总有一种想安排孩子人生路的想法。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徘徊了好多年，也是求名心、显示心、自我。好多次，我苦口婆心给他讲我的打算，想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他，他压根儿就不买我的账。那时我很伤心，而且孩子越不听我的话，我心里越怨恨。给你最好的，你不要，你要什么？和旧势力的想法一模一样。在我最苦闷时，师父点化我一个梦。我站在一个大山沟的沟边上，沟的对面是一群羊，孩子小明在吃草。我在大沟边上用石块叛逆地打羊，让他们回来。可是石块总是打不到羊，羊也根本就不听我的。而且羊在吃草时还有一种音乐，音乐一响，羊就往前走，音乐一停，羊就停下来吃草。当时我只是悟到，孩子的每一步表现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但并没有严肃地想一想，这样的孩子为什么能生在我的家庭，为什么能干扰了我。虽然也发正念否定这种安排，但认识上的浅显和正念不是很强，在发正念时也没有明显的效果。虽然也向内找了，知道自己有想左右人的心、面子心、怨恨心、失望心， 但是总是还抱着一种希望，希望孩子能够成才，能够有奇迹出现，不是真正的放弃，而是在放弃中留有余地。回头看，我感到那时修得很表面，很多地方是离不开人的法、人的情、人的理，有一种做法的效果对我感触很深，那就是每当孩子和我顶嘴并吵闹，我心里很怨恨，感到很苦时，我便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和空间场里那些不好的物质，比如怨恨、想发火、强烈的自我等，就感到这些物质像阴云一样弥漫在我的空间场里。当我发正念清除的越多，我感到善心生出的越多，行为上也有了慈悲的表现。随着不断的学法，理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明白。我看到在孩子身上一关关过不去，主要还是一个情，怕孩子学坏，为孩子的一生担心，对孩子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管的背后还是一个自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但是你们放心，只要你能够修圆满，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这是对修炼人、对大法弟子开创的，你要不能圆满，一切都是零。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啊？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呀。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的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的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啊？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可是你们修炼不好，我什么也管不了。把孩子交给师父，师父能给他一切和最好的。反复看师父这段法，我的人心又放下了一些。还有经常看正见周刊上同修写的那些轮回故事，这对我启发很大。在读这些轮回故事中，让我真切地看到六道轮回是多么的残酷，生命的生生死死，来来去去，究竟谁是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呢？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来生他和别人是一家人，再来生不知道转生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是一生的缘分而已，你怎么能代替了他的生命永远的选择呢？曼哈顿讲法。当我明白了某一些法理时，自然就打开了心里的一些结儿，看孩子心也不烦了，觉得他就是一个众生，只不过是历史上被伤害包括杀生有怨缘的一个生命而已，自己应该善心地对待他，恶缘善解，对这笔债要坦然地认账，无怨无恨地买单。其实对于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不过像住店的旅客一样，住店的人不会在意谁怎么样，不会用自己的观念去强加任何人，只能在生活上互相关爱一下，谁有病了，谁想吃什么了，谁有困难了，尽一个旅客的善缘帮助一下而已，天一亮大家都散伙。当我对孩子的一切表现不再生气，不再指责，不再强加时，我发现不仅自己心里轻松祥和，而且孩子也有质的变化，不再和我顶嘴了，能主动帮助干家里活，甚至有时候很能吃苦。我过生日时还给我买了礼物，还给他的同学及朋友讲真相三退。妻子高兴地说，看你们爷俩处的像哥俩似的，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不仅支持我修大法，还帮助我讲真相三退。回顾走过的路，我有如下几点认识。一、修炼人本无儿女，因为我们从大穷深处来时什么都没有，只有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宏愿，儿女只是在轮回中世间的表现，前世对人家有恩的，今世来报答你，前世是恶缘的，今生来讨债，我们既要符合人的理善待他们，同时心性还要提高上来，达到法的标准。二、 不要用人的理来管孩子，你左右不了他，因为孩子的元神是上界来的，你说的不算。孩子的一生是有安排的，你更说了不算。不管你费尽多大的苦心，都改变不了神对他的一生安排。他有独立的人生道路在走，也就是说，你在人世间他是这种表现，你不在人世间他还是这个表现，他的路不会因为你存不存在而有丝毫的改变。三，在关爱和教育中，不触动孩子负的一面，不扩大看他负面的表现，就看他好的表现。在鼓励中给他信心，在善意的批评中约束他的行为。如何把握这个分寸，便是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另外，自己遇事要能够放弃，不向外看。磨难中正是自己提高的关口。你喜爱什么，孩子保证执着什么。你放下了，孩子也变好了。过程中的点滴提高和体会，都是师父慈悲点化和大法给予的。所以只有静心学法和实修，你什么都能放下。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勿扰道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据说以前佛教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禅房中有40个法师在闭关，突然有一个美女带着大包袱闯进来，负责的禅师问她要干什么，她说要给每位法师送一双鞋子，并且她要亲自给穿上。当她给每位法师穿鞋时，法师看见面前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女，都不同程度地动了凡心。穿完鞋，美女要出去时，禅房的门已关闭。禅师告诉她，你出不去了，现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你将40世轮回女身分别嫁给这40位因你而动凡心的法师，无论他们投身到6道中的哪一道，你都得随业而嫁。二是你今天就死在这里，断了这40世轮回之因。美女听后感到40世随业而嫁太苦了，因此选择了后者。这个故事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扰乱修道人的心境会造下很大的罪业，而且不论以什么方式，迟早都必须得偿还。因此而得出一个结论，临动千江水，勿扰道人心。虽然这是一个佛教中的故事，但在修炼界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法轮大法修炼由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承担的不同历史使命，采取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形式。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即将20年风风雨雨的大法弟子，大多数已经成熟了，能够理性对待修炼了。在我们修炼的路已剩最后一步的今天，大法弟子的层次和救度众生的数量还没有达到要求，师尊在巨大的承受中继续让时间为我们而延续。为此，每个真修的弟子都会为时间的紧迫和尚未完成的使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但在我们修炼的人群中，仍有浪费自己时间干扰别人修炼的现象。如有个别时间充足的同修很常人化，经常到同修家串门劳家常，坐下就不走，让同修着急又不好强行送客。也有的愿意接触异性同修，甚至有意无意地扰乱对方心境。还有的人交往广泛，异地同修之间有事没事儿频繁联系，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以交流为借口，过一段时间走一遍，不解决实际问题却浪费时间和资源，更重要的是影响干扰同修的静心修炼。师父在《金经要旨猛集一掌》中曾告诫我们，大法为了方便更多的人修炼，
目前主要采取在常人社会中修，在工作或其他常人环境中磨练，只有出家人才云游。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除了每天的正常工作生活外，学法练功救人，已把时间安排满满的，根本没有业余时间。如果接待一个来访者，当然必要的交流和沟通除外，就会打乱一天的计划，而且心情有时也会很久平静不下来。现在注视正法一刻值千金，这里耽误一分钟，可能有多少生命失去得救机缘。修心养性也需要有个清净的空间，适当保持心灵的一方净土，才有利于修心悟道。大法弟子生活在世俗里，本来滚滚红尘花花世界的浮华让我们已难得安宁，对于来自常人的干扰，我们要向内修，向内找，增强自己抗干扰的能力。那么在修炼人中，为了你和他人的提高，我们要尽量减少，杜绝同修之间不必要的内耗，全心全意地完成注师正法的神圣使命。
关于加强正念的个人体悟，作者清明。我是一个98年就接触大法的老弟子，由于刚接触大法时是六七岁，不能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加之后来学业渐渐忙了起来，心一直未能在法上有多大提高。小时候大人们就经常说我憨厚，我也自认为性情比较随和，岂知这随和竟成了我日后难以真正学法修心的强大阻碍。由于所谓的随和，也就是怎么样都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表现出来就是缺乏主见，随着大流，总是根据其他人说的话影响自己，根据其他人的想法干扰自己，根据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指导自己的行动。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是可怜，连真正的自我都没有，真有点活在他人世界里的感觉。因为缺乏主见，自己很少真正独立思考问题。个人认为，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的一种表现。因为自己缺乏主见，那么思想业和其他外来干扰就容易进来干扰自己，致使自己不能够完全把握自己，在一次次犯错误与不断后悔中徘徊不前，更谈不上正念了。由于所谓的随和，我凡事不思进取，啥都行，得过且过，对待学法及生活的态度都是如此。自己不仅不怎么学法，在学习上也一直是中等生，有时懒惰贪玩就滑到中下等。由于这个性格，我还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做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坏习性，不能清醒的、理智的、主观的看问题，甚至有些时候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在这个时候，心中就缺乏正念，而缺乏正念的时候，正是邪念想极力控制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随着下去了，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看似随和，甚至给人带来一种大度的假象，但是在我这儿却经过了变异，相反成为影响我修炼的强大阻碍。现在想想，一个没有自我主见的人怎么会有强大的正念呢？近日在读师尊的法时才悟到这一点，只有多学法才能加强主意识，才能有正念，才能归正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能独立思考的真正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救度之恩。第一次写交流文章，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过年不忘救人急。作者清芳。师尊过年好，同修们过年好， 往年过年在救人的方面就停止了，混同于常人，一心一意地过好年，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想来真是不应该呀，多少众生被耽误了，真是罪过。今年我调整心态，绝不能再这样过年了，所以在做好三件事上勇猛精进。我是做打真相电话劝三退项目的，首先我是先打真相电话，如对方听得好，我会直接打电话过去劝三退，因为听过真相了，所以劝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一上来，您好啊，过年好啊，我今天给您打通电话是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对方会很客气地说，你说。接着我就说，第一件事呢，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第二件事呢，您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吗？若对方回答没有听说或不知道，我就会说，那我跟您简单讲一下好吗？对方回答好或不回答，我可以直接开口讲了。已知道现在天灭中共，中共历次运动害死国人8000万，又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制造天安门自焚陷害法轮功，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所以老天现在不饶他。咱们入过少先队、共青团、党员的这些人，那天灾人祸来的时候就受到牵连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告诉您，咱们用化名、小名、真名都可以退出他来，咱们就远离灾难了。您贵姓啊？若对方回答，后面我就给加一个字。若对方有顾虑，我马上说，我给您取一个永生、美好的名字退出，您看怎样？对方会很痛快地答应。这时我说，您已经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了。再次提醒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记住您的名字和今天的日期。对方回答记住了，我再说，祝您一生平安幸福，再见。个人所悟，我想推荐给大家，给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以借鉴，可以少走点弯路。所以今年我做的这个打真相电话劝三退的项目收效不错，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连三十、初一至今每天都有三退的名单上传退党中心，每次我都是满含热泪。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我做的，我只是动动嘴而已。这期间我克服了对利的执着，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心要去，比如说我的欢喜心、显示心，同修们在我的文章中都能看到。我会努力修去这些执着，圆满随师还，弘因圆归圣果，何时？
三言两语，参与拨打迫害单位电话的两点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上营救平台之前，觉得打营救电话作用不大，因为电话经常是没有人接，觉得浪费时间，不如打普通劝退电话有效。后来通过参加电话组统一拨打迫害单位电话，我的思想就转变了。第一，并不像我想象的没人接听，而且在打的过程中确实有我们可救度的众生。对那些接了电话的、听完真相的，当告诉对方保护好人、做善事就能一生平安的道理后，对方往往都很高兴地说谢谢。那天我打的好几个电话都是这种情况，基本没有骂人、说脏话的。其中一个进一步明白真相后还告诉我，之前已有三个人给他打过电话并三退了，还得到了 QQ 号码，并且还告诉他的化名是什么。
当我进一步和他讲清三退的意义后，他欣然答应会帮助他父母三退，并把自己的真信告诉了我。另一位是政法委书记，当电话接通后，我听到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接法轮功的电话。当我告诉他去电话是为他好，江某某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已经遭到起诉，并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后，他态度非常好地说，是是是，我一直保护他们。我又接着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意义，他同意退，并且说，我一定要保护法轮功学员，做好事。第二，通过这次参与拨打电话，我觉得哪部门都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对待他们都要抱着大善大忍的心，心怀慈悲救度他们，就可抑制住他们恶的一面。当我心怀此念去拨打电话时，接听电话的人基本都表现出人性善的一面，虽然也有不听真相的，但是在拨打电话过程中也没出现骂人的现象。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